讲到生命记四章的第四十节，生命记第四章的四十一到四十三节是短短的说明摩西在约旦河东分定了三座陶城。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按照神在民数记第三十五章的吩咐，在那里神吩咐摩西要在约旦河东和约旦河西都设立陶城，让误杀，就是不是有意谋杀，乃是无意的误杀人的人可以到陶城去接受保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摩西就按着神的命令在约旦河东设立了三座陶城。到第十九章会再一次来详细的讲述关于陶城的这个律例。而生命记的第四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九节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也就是从第五章到第二十六章，摩西向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来宣讲律法。所以四十四到四十九节是这一段记载的一个引言，目的是要说明摩西即将向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所宣讲的律法，跟耶和华在西乃山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乃是同一个律法。现在摩西是在约旦河东日出之地，在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即将要渡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再一次把曾经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宣告的律法向新的一代重新的来重申。所以我们看到生命记第五章到二十六章就是摩西宣讲的整个律法的内容，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主要的部分是五到十一章，提出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基本的条款，或者说基本的项目。我们用现代话说，这就是立约的宪法。所以五到十一章，摩西说明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宪法，同时也附加了一个很长的劝勉，来详细说明神期待他的百姓应当有的一个行动跟反应是如何。那在这个劝勉当中强调神的百姓必须要持守对神立约的忠贞和对神的顺服。接下来的十二章到二十六章就是比较细则的来制定这个法律，而这些细则的制定是根据五到十一章这个基本的期待，也就是基本的条款。摩西举例来阐明如何在这个立约团体每一天的生活中来实践这个基本的立约条款。但是由于他宣讲的对象是预备要进入应许之地的出埃及第二代以色列百姓，并且也期待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要在那里长久居住，所以我们看到当摩西在十二到二十六章他举例来阐明怎么样在将来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在他们每日生活里面怎么来实践这个基本的条款。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生命记十二章到二十六章这一部分的细则是比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已经讲述的细则可以称之为是律法书。出埃及记二十一到二十三章其实摩西已经举例来阐明怎么样把这个基本的条款在立约团体每天的生活中去实践，而现在 我们看到摩西是把出埃及记21-23章这个律法书加以扩展，加以更新，加以修饰，乃是因为现在第二代出埃及的百姓，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也期待他们要在那里长久居住，所以针对这个前面，针对将来的期待，摩西就把已经在出埃及记已经说明的律法书做了扩展，做了更新跟修饰。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一段经文。首先摩西他把以色列人招来，他开始要宣讲律法以先，第一件事情摩西呼召以色列人要听，要听。好，所以这个第五章摩西开始说话，第一句话就是听啊以色列，而且摩西说你们要把我今天宣讲在你们耳中的律例典章去学习，而且小心的遵行。我们晓得摩西这个劝勉，他所用的语言是很强的，他是用命令式，命令以色列人要听，而且他说我今天所宣讲的律例跟典章是说在你们的耳中。因此摩西首先强调这个听不仅仅是要留心听，而且是要做出顺服的回应。这是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每逢呼召神的百姓要听。马可福音第四章耶稣讲比喻，撒种的比喻，其实是土壤的比喻，耶稣开始就呼召他们说听啊，结束的时候又说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不是单单留心听，乃是必须做出顺服的回应。所以摩西就进一步说明要学习明白这些律法的意义，或者说这些诫命的意义，学习明白诫命的意义，然后呢明白了以后就小心的去遵行。这是摩西首先给他们的呼召。然后摩西就追溯耶和华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摩西提到在西乃山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立约这个过去的历史事件，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即将向这些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宣讲的律法，乃是当年在西乃山耶和华与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他们的，是同一个律法。但是摩西接着说这个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所立的。摩西他这句话所说的要点是表明现在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站在他面前听他宣讲律法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也就暗示了将来所有每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和当年站在西乃山的山脚下与神立约的那一代，他们都是跟当年那一代跟神立约的那一代是他们的分享者，也就是他们都分享了当年在西乃山下跟神立约的那一代与神所立的约。换句话说，摩西强调神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超越时间的界限，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从来不是一个过去的事件，因为耶和华是永活的神，也就是他是 living God， 耶和华是永活的神，所以他是跟接续的每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都是同时代的。西乃山之约不是过去的事件，西乃山之约是现行的约，而西乃山 神所赐给他们的诫命，也是现行的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了现行的神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个立约的关系贯穿以色列的历史，都是一个现行的约，而神给他们的诫命和律法也都是现行的神的旨意。但是接下来摩西强调，神和以色列人立约是具有个人性。他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面对面并不是说他们真的看到耶和华，事实上第四章已经说了，他们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只是听见声音。所以面对面的意思是，人是一个个人向另外一个个人，这就是圣经希伯来语表达一个个人向另外一个个人。换句话说，摩西指出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神自己直接向他们说话，所以神赐给他们的诫命，神赐给他们的律法，这个立约的要求不是只是一些抽象的义务，或者只是一些道德的哲理，不是只是一些 abstract 的一个 stipulation， 也不是只是一些 moral philosophy。 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亲自向他们所说的话，亲自把十诫赐给他们，因此也就要求他们要向耶和华做出回应。但是摩西最后加上，那时我就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把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回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当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并且让他们听见他的声音，把十诫赐给他们之后，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摩西就上了西乃山，在山上四十昼夜，神把律法传给摩西，把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然后摩西再传给百姓。因此摩西成为中保，也是因为百姓看见神的显现，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学习敬畏神，他们知道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他们早就被击杀，他们存着这样的惧怕来哀求摩西，以后不要神直接对他们说话，请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来传给他们。所以这是摩西就说明他成为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诫命跟律法的一个中保。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神把诫命跟律法传递给摩西，他再把神的诫命传递给以色列百姓。好，所以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十诫。在我们直接来看十诫的内容之前，我们要看一些基本的概念。首先第一个，要维系一个健康的立约的团体，用现代话说，要维系一个健康的教会。你看到这个基督教很多这些出版的书籍，有一段时间很流行什么是健康的教会，要建立所谓健康的教会。那教会跟神之间也是一个立约的团体，所以要建立一个健康的立约团体，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这个律法本身是不足够的，必须要有的是一个基本的整个立约团体集体的做一个选择。 选择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只是有律法还是不够，还有一样不可少的，是这整个立约团体集体的，而且是基本的，做出他们整体的一个选择，选择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选择，其实我们经常说就是一种意志的抉择，这是一个一生的方向的一个选择。这不是只是说我现在决定，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又可以改变主意，这是一个心智的抉择。所以这个选择是出于对神的感恩，因为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原先他们是奴隶，现在却成为一个国家，是出于对神的感恩，以及对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的忠贞，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基本的集体的选择，决定要遵行神的旨意。必须有这个基本的要素，然后加上神所赐的律法，才有可能建立一个真正健康的立约的团体。所以第二我们要了解的，十诫本身不是单单只是立约的基本条款的一个表列，也就是说十诫，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第四诫到第十诫，好像这就是一个立约的条款，一个 list。 其实十诫不单单是神把立约的条款赐给以色列人，是这个立约条款的一个表列。基本的十诫是耶和华和以色列民之间立约的关系，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和神立约的百姓有两大领域的责任和义务。这两大领域垂直面是向神的责任跟义务，水平面是向其他人类的责任跟义务。同时以十诫的次序来看，向神的义务是占首先的优先次序。换句话说，在以色列人跟神立约这个关系之下，他们在两个领域当中有一个基本的责任，一个是向神，一个是向其他的人类，但是向神的责任是占最首要的优先次序。任何人违反了任何一条诫命，或者整体违反了任何一条诫命，就是破坏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千万不要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我只是这条诫命我没有遵守，但是其他的我都遵守，我们把它只是当成一个规章来遵守。这个诫命本身根本是在于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破坏一条就是破坏所有的，就是破坏跟神的关系。所以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如果只是在一条上犯了一条诫命，我们就是犯了众条，就是所有的都犯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他在新约时代，耶稣曾经有律法师来请教他，但是是不怀好意的请教他说，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于是耶稣就把整个律法和诫命总结为两条，其实你也可以说是一条。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然后他说其次也相仿，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两个主要的领域。但是接下来耶稣说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所有的律法跟先知就是指整个旧约的圣经，整个旧约的启示，所有旧约的启示都悬挂在 hang on these two 这个最大的两条诫命上。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正做到了这最大的诫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同时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你就已经遵行了所有先知跟律法书神一切的启示和吩咐。所以这是最根本的立约的关系。因此第三，我们要说明十诫不单是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和标准，事实上十诫是表达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这再一次要打破我们那种把十诫只是交当成立约的条款，只是遵守的条例。十诫虽然确实是表达了神对他百姓的要求、道德的标准，但是十诫的本质是表达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所以十诫不单单是生活的准则，十诫是神向他的百姓显明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从这十诫当中，以色列人不仅仅看见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看见他们的神是像什么样子，是从十诫来看见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一位，是像什么样子。在十诫的道德律中启示了神的本性所具有的不改变的美德和神不改变的旨意。借着这些诫命，神的百姓可以更加的认识神，同时这些诫命也决定了，也塑造了这个立约团体的生活，使他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换句话说，神是圣洁的，我们已经提醒了，圣洁基本的意思是神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神是被分别出来，是从一切受造物中被分别出来，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独尊独荣，独有权柄，独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耶和华在利未记对以色列人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也就是说你们必须跟周围拜偶像的国家分别出来，单单敬拜耶和华，而且呢必须活出像耶和华的品格，是跟周围拜偶像的人有别的。拜偶像的人他们在道德上是败坏的，甚至在拜偶像他们的仪式当中也有所谓的妙计娈童，所以这一切都是偶像的敬拜带出的邪恶。可是神的百姓必须跟他们分别出来，所以十诫向他们启示神的本性和品格，使他们得以认识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但是也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准则，决定塑造了他们整个立约团体的生活。他们按照神所定的生活规范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所以第四，十诫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和其他周围的列国分别出来，活出神的形象，有一个使命，就是成为外邦人的光，成为神拯救世界的器皿。因此我们不可以把十诫了解为是针对个人的敬虔所提供的指示，为了要使那些顺服遵行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宠。我们不要忘记十诫领受十诫的对象是已经蒙救赎的百姓，他们已经蒙了神的救赎，所以不是把十诫赐给他们好叫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救赎。而且神赐十诫的时候是赐给全体以色列百姓，虽然十诫必须是由个人来遵行，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但是希伯来文连英文圣经都看不出来，因为英文圣经的 you 是单数是复数， 要从动词才可以看，才可以分辨。但是呢，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十诫确实必须由个人来遵行，因为每一个诫命都是以第二人称的单数，也就是说在希伯来圣经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你是单数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指向整个立约团体中的每一个个人的义务，虽然是赐给整个立约团体，但是是每一个个人都要遵守的。所以每一个个人都要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来遵循十诫，但是我们不可忘记这整个立约的条例是赐给全体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不可以把神赐十诫的目的贬低为只是有关于个人的义，只是关于个人活出义的生活。十诫是有全体的重要性，十诫的焦点不是在于使以色列人成为好人，使以色列国成为好国家，十诫的目的是要借着十诫让他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活出神的形象，来向周围的列国显明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是有一个使命，也就是我们上次提到以色列的宣教，在旧约的宣教不是去，乃是他们活出一个生活，把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可以向周围列国显明出来。所以他们应当要在他们的生活言行上来反映神的本性，这样才能够向周围拜偶像的国家来见证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神，而使列国能够承认耶和华神的存在。换句话说，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的目的，首先是要他们全体从心里面承认唯独耶和华是神而敬拜他，这是神赐给以色列人十诫首先的目的，要他们全体从心里面承认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他当受敬拜，并且就过一个顺服他的生活，然后就按着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十诫，也就是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法则，充分的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形象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家，可以成为外邦人的光，来为神做见证。所以这是我们要第四方面明白十诫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第五方面，十诫是具有永恒的价值，也就是说十诫不是只是当时赐给以色列人，也不是只给旧约的神的百姓，这个十诫有永恒的价值。因此今天新约时代神的百姓，这个十诫仍然是神给我们立约的条款。但是虽然十诫是有永恒的价值，但是这些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应用会因为时代和环境有所不同，这个应用就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申命记十二章到二十六章是把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已经赐的律法书做了修饰，做了扩展，并且做了更新，因为他们要面对的，他们要进迦南地，住在那里生活，是一个新的一个处境。所以在新约中，十诫是继续有效的。这个从耶稣的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肯定十诫 是对所有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继续有效。所以他以实现或者说完实现旧约全部的意义，或者叫做成全律法的身份，他用绝对的权柄再一次给门徒讲解十诫的意义。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以谋杀，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心里恨弟兄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地狱的火。耶稣说明不是只是外在的遵守，没有谋杀的行为，心里面的仇恨，心里面任何的苦毒，就构成跟谋杀罪同等的罪，也同样要受审判。耶稣把这个审判逐渐加强，最后是凡骂弟兄是拉加是难免地狱的火，换句话说要受到永恒的审判。所以使徒保罗还有雅各耶稣的兄弟也都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再一次肯定十诫对于基督徒是直接有关的。好，我们从五方面说明十诫，从这六方面五方面说明了十诫的性质。我们看第七方面，我们看第六方面，我们要来看一下十诫具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个，十诫是简单明了，非常 straightforward， 非常 simple， 很简单明了。因为十诫不是像某一些特殊阶级的人或特殊身份的人说的，十诫是向每一个神的百姓说的，所以十诫非常的简单，很直接，听的人立刻可以明白这个十诫的意义。这是第一个十诫所具有的特质。第二方面，这十条诫命是完全的，包罗一切，各部分都齐备，是 complete， 是完全的，而且是包罗一切，各部分都齐备。有些诫命的叙述是扩展延伸到极限，譬如说第二条第四条诫命，我们看到加了扩展延伸的说明，把它推到极限。但是有一些诫命的叙述却把它缩成最短，不可谋杀，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把它缩成最短，但是都涵盖了每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虽然是最短，不可谋杀，我们下次会讲这个不可谋杀涵盖了每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谋杀人的人的共犯也是犯同样的罪。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是最精简的一个叙述，可是却涵盖了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这是第二，十诫是完全的，包罗一切，各部分都齐备。第三个特质，十诫允许在日后以色列国的历史中做情境化的应用。情境化也就是 contextualization， 意思就是说，虽然十诫是在西乃山这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神赐给他的百姓的一个诫命，可是这个立约的义务，这个诫命是允许在日后以色列国的历史中做各种适合当时的处境的应用。也就是我们说原则是不改变的，但是在日后的历史当中有不同的处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所以呢可以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可以把这个不改变的原则做适合当时处境的一个应用。因为律法一直被看为是神现行的旨意，律法一直被看为是神现行的旨意，在律法中是神自己 一个自我的彰显。这一位神，他向以色列人启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们已经说耶和华这个名其实就是我是 I am。 这个我是的这一位神，他不断的在他的话语和他的作为中使以色列他的百姓得知他对他们的要求，他不断的向他们表明他们身为神的百姓所应当活出的生活。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如果他们维持和这位立约的神最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些诫命就能够被最好的来了解和明白以及应用。换句话说，十诫不是一个死的诫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基本是在于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当神的百姓如果能够维持他们跟这位立约的神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不断维持这样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位我是的神，他会不断在他的话语跟作为中来使他的百姓得知他的要求，来使他们知道应当如何活出他所要求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诫命就可以最好的被了解跟应用。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十诫有这三方面的特质。然后我们最后就要说明关于这个诫命，我们看见这十诫是以负面和正面两种方式来表达。这样子以正面跟负面两种形式表达这些十条诫命并列在一起是具有意义的。这十诫当中其实大部分是禁止的命令，也就是是负面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只有其中只有两条是正面的，就是关于安息日，关于要尊荣父母，第四跟第五条诫命只有两个正面的诫命。所以这个负面跟正面的诫命表达方式并列在一起是具有意义的。首先大部分以负面的禁止的命令来表达，就表明了十诫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角色。十诫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角色是画出所立的约外面的限制，也就是把那个界限画出来。所以以这个不可禁止的诫命来把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外面的界限、外面的限制把它画出来。但是正面的诫命则写明在这个立约范围之内应当有的正面的生活的内容。所以负面的命令是把界限画出来，正面的命令是把范围里面应当有的正面的生活的内容把它启示出来。所以负面跟正面的命令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我们就画出外面的界限这个禁止的命令这方面来说，画出外面的界限，因此凡是不遵守这些诫命的人就使自己排除在神的百姓的生活之外。所以这个界限是清楚的，你如果不遵守这些诫命，你就使你自己排除在神的百姓的生活之外，就破坏了神跟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这些禁止的诫命虽然没有接下来说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但是我们知道整本旧约神也启示了 凡是破坏跟神立约关系的人是要接受神的刑罚。而正面的命令提供了神的百姓应当有的生活内容，所以十诫这两方面的功能就显明了十诫一方面预防死亡的道路，但是另外一方面十诫也指向生命的道路。所以你看到第三十章，摩西说，我今天呼天唤地的要你们选择生命，不要选择死亡，我把生死摆在你们的面前。所以十诫这个 以禁止的命令、负面的命令跟正面的命令两种方式 并列来表达，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然而不论是以负面或正面的方式来叙述，道德律永远是两面的。道德律不管是负面叙述也好，正面叙述也好，永远是两面的。也就是道德律发命令，发出正面的命令，但同时也禁止负面的行为。所以每一个正面的道德行为也就同时包含了应当抑制去做那些跟正面道德行为相反的行为。也就是说这个正面的命令也涵盖了反面不可以去做跟正面的命令相反的行为。反过来，如果这个诫命是用禁止的命令，单单只是禁止不去做那些事，却没有要求积极的去行善，那就毫无道德可言，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只是不可谋杀，可是没有要求积极的去行善，那有什么道德可言？你只要做到不谋杀，没有犯诫命，那有什么积极的义？所以这个所有的道德律都有两面，不但发命令也禁止。因此负面的表达同时是包含了正面去做的事，而这个命令本身禁止邪恶，但是应该了解同时是正面的鼓励要去做与邪恶行为相反的善行。反过来，正面的命令虽然是表达了应当做的事，但也包含了必须禁止做跟应当的做的事相反的行为。我们就用不可谋杀这个诫命来做例子，神禁止我们去伤害一个人的生命，如果只是如此，没有义可言。所以这个命令虽然是负面的来表达禁止我们去伤害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正面的，神也要求我们看那个人的生命为宝贵，禁止你去杀害那个人的生命，同时就包括了要求我们看那个人的生命为宝贵，而要求我们去做一切对那个人生命有益的，并且是出于对这个人的爱所提供给他一切的帮助。所以在道德的领域，负面的叙述也有正面的含义，正面的叙述也有负面的含义。但是在十诫我们看见，为什么负面的叙述占大部分？因为通常以负面的方式来叙述比较简洁，比只是以正面的方式叙述可以打开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负面的叙述乃是奋力的去面对人类心中那一股强大的邪恶的趋势，奋力的去面对人类心中那一股强大的邪恶的趋势。所以以负面的命令不可不可不可来奋力的来面对 这个人类心里面强大的邪恶的趋势，同时负面的表达会打开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很简洁。所以这是为什么实践大部分以负面的方式表达。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实践。首先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跟这里都一样，首先说明实践的基础。实践的基础是建立在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实践的基础建立在两样事，第一个建立在神是谁，第二个建立在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事。所以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神是谁？他是耶和华。我们已经说过，耶和华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名，这个名启示神自己。所以刚刚我提到，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摩西问神，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耶和华就说明，耶和华是我是的意思。那其实你如果看希伯来文是 He will be， 但是无论如何，我是启示了神是自我存在的，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我是启示神是永恒的，昨日今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到永远，神是永恒的，并且他是永不改变的。我是也启示他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知的。我是也启示他拥有绝对的权柄。我是也启示他独有智慧、能力、尊贵等等。所以这个名字是神向以色列的自我启示，包括一切神所是、神所说、神所做的。因此我是这个名字显明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是活神。 He is a living God， 他是活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是有大能的，他是 mighty God， 他是会做出行动的，他是与他的百姓同在，是拯救他们的神。所以耶和华，但是他说是你的神，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提醒他们耶和华跟他们之间是有立约的关系，他不是其他国家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这是实践的第一个基础，神耶和华是谁。第二个基础，神为他们所做的事。他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神的恩典所做出的拯救的行动。神把实践赐给他们，是基于神拯救他们这个恩典的行动。所以他们必须学习，他们成为蒙拯救的百姓所应当有的生活样式是如何。所以这两方面的基础就提供一个动机，提供一个 motivation， 使他们对于神和神拯救的恩典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而去遵守神的诫命。是站在这样的两个基础上提供了一个动机，让他们有这样的动机，他们对神的诫命做出顺服的回应而去遵行。这不但是旧约，也是新约基本的神学真理。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是如此。我们不是把圣经所有神的命令跟吩咐当成规条去遵守，必须站在神是谁以及神拯救的恩典上，我们对他做出爱的回应，我们顺服他去遵守他的话。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诫命诉诸于耶和华的独一无二，以及耶和华 他的独享或者排他性，独一无二 unique， 他的独享 exclusive。 所以这个第一个诫命诉诸于神的独一无二，以及神的排他性，或者说神的独享性。以色列的信心跟行动必须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个诫命主要不是一个护教性的，来维护耶和华是这宇宙中独一的神。这个诫命主要不是护教性的，来维护耶和华是宇宙中独一的神，而是禁止以色列向其他任何的神或任何的人、任何的事物做出他们的敬拜、他们的顺服和他们的喜爱。所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这本身不是一个护教的性质，乃是禁止神的百姓向神以外任何的神或者任何人或任何东西、任何事情做出他们的敬拜、他们的顺服和他们的喜爱。所有其他的主都是低于耶和华的主，不能够在神的百姓生活中享有最终极的支配和控制。所有其他的主都是比神低级的主，不可以在神百姓的生活中享有最终极的支配和控制。所以第一条诫命主要的目的是主张，不但是主张，也是要维护对以色列来说耶和华是和他们立约的神，是完全排他的，是不容许任何东西介入在他和他立约的百姓之间，是而且在他立约的百姓中享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以色列应当做出什么回应呢？他们也应当要持守他们对神那种完全排他性的忠贞，也就是绝对不容许任何偶像、任何人、任何东西来介入在他们跟神的立约关系。所以这个就是类似婚姻的关系。因此第一条诫命基本的要点是基于以上历史性的事实，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基于这样的事实，耶和华在以色列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个诫命清楚地建立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百姓的责任是要持守对神的忠贞、对神的忠诚以及对神完全的委身。以实际的层面来说，第一诫呼召以色列人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呼召以色列人过一个完全被他们和神的关系来支配和管辖的生活形式。呼召神立约的百姓过一个完全被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支配来管辖的一种生活。这不但影响个人，也影响整个立约团体的生活。今天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支配和管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无论是思想，无论是言语、行动、情感，一切的一切。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这个人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来支配和管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任何人、任何事物都不能够超过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对神的委身及对神的忠贞是必须完全排外的。所以这个诫命其实也就已经打了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关于拜偶像。偶像就是来取代了神，所以第二条诫命就进一步 论道关于偶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其实原文是你不可以为自己制造一个雕刻的形象，这个雕刻的形象是像天上、像地下或者水中任何东西的形象。所以第二戒首先是一个禁止的命令，不可以为他们自己制造一个雕刻的形象。是按照什么来雕刻的？雕刻出来的形象呢？或者是天上，或者是地上，或者是水里面的东西的形象。那我们在前一次已经说了，这个命令，这个诫命所禁止的，不是以色列不可以敬拜那些有形象的偶像，其实这个已经在第一诫命已经说过了。这个诫命是以色列不可以制造任何形象来代表耶和华，也就是说当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不可以用异教徒敬拜他们神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金牛犊事件，当他们在西乃山下看见摩西久久不下山，他们要求亚伦给他们制造一个金牛犊，当这个金牛犊造成了，他们就在金牛犊面前敬拜，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是以这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不可以以受造物的形象来代表这一位创造的神。这就使这一位创造者，他是超越一切受造物的伟大和圣洁，被消除了。原先神是创造者，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是圣洁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就被按照受造物的形象来造一个形象代表耶和华所混淆了，所消除了。所以我想我曾经说过，我们对于三位一体的真理，也就是说神是独一的，但是有父子圣灵三位，这个一体有时候让我们有点误导，因为会 把我们导到以物质的层面来思考。约翰福音说神是灵，所以呢三位一体，其实我们把它重翻一下，就是三位同本质，父子圣灵都是神，三位同本质，父子圣灵都是神，完全的合一。但是这个是一个启示，这个也是超越我们人类现在的智慧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的。所以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死心，想要帮助人明白，或者想帮助自己明白，就用太阳来比拟三位一体，太阳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或者用水，水有三态，有气体，有液体，有固体。我已经说了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事，你把受造物拿来描述这位创造的神，想要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明白，这是亵渎神。有人用一些圣经，这也是不恰当的。我们就是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启示。好，不但不可以做一个雕刻的偶像，你不可以敬拜或侍奉他们。敬拜或和侍奉是表明一个降服的态度，所以敬拜跟侍奉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的概念呢？敬拜跟侍奉是指把所有自我的旨意都舍弃，而把自己完全降服于这位有绝对主权的神，并且为他而活，这是敬拜侍奉。把我们自我的旨意完全的舍弃，然后我们降服于这位有绝对的主权的神，并且为他而活。所以这个诫命禁止以色列使偶像来夺取他们应当完全归给神的敬拜、降服与忠诚，禁止神的百姓，也是禁止今天的基督徒使偶像来夺取他们应当完全归给神的敬拜、降服和忠诚。 我们现在基督徒，前次我讲，我们不会做一个有形象的偶像，但是我们在拜偶像这个罪上，不亚于当年神的百姓。耶利米书说，你偶像的数目跟你城的数目是一样多，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上次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五节说，贪心就是拜偶像。我们上次也提到金钱，耶稣说一个人不可以有两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但是今天我要讲另外一样，我们当中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拜这个偶像，你也许不承认，但是你是。随着社交网络跟智能手机的普及，从多方面来看，智能手机 smartphone 已经成为我们最亲密的伴侣，我们手不离机。智能手机是我们每天晚上入睡前要检视的最后一件东西，也是我们每天早上打开眼睛要找的第一样东西。我们花在智能手机上的心思跟时间有多少？有人模仿诗篇二十三篇写道，智能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一生一世必有三机四机随着我，我且要住在有 WiFi 的房子中直到永远。今天我们都是低头族，但是我们正向一位新的神明低头敬拜，俯首称臣。礼拜天我希望在崇拜的时候，崇拜前崇拜后，一直到你离开教会，你的智能手机不要打开。我知道有些人拿它来当圣经，如果你是用作圣经用，就只用作这个用处。但是不仅是智能手机，我们热心的侍奉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追求侍奉的果效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追求属灵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今天的偶像非常的多，我们的自我是最大的一个偶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悔改。所以耶和华这条诫命不但提出禁止神的百姓制造有形的偶像并且敬拜和侍奉，同时也提出理由，为什么？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嫉妒的神，再一次提醒他们，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启示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这位神是嫉妒的神。前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嫉妒这个字是可以有正面跟负面两方面的意义，我们通常的了解都是负面的，就是向别人心存嫉妒，但是嫉妒这个字正面的意思是一个热切排除异己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是热切的为了保护某人的利益而付出所有的力量，所以这是热切的排护排斥异己，或者为别人的利益来辩护。当神说他是嫉妒的神，是具有正面的意思。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对他的百姓给予他一切所有的爱，这是立约的爱，不要把它想成是情感的。当然爱一定要有情感，但是圣经里面这个爱 hesed 是立约的爱，也就是神把自己完全委身来做他百姓的神，他如此的热切爱他的百姓是不能容纳异己的，就好像婚姻的关系，夫妻之间，神是圣洁的，是独一的，而且他把他自己完全委身给他的百姓，所以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他也要求他的百姓对他显出独有的敬畏和忠贞，对他付出 独一无二，他配得也是当得的敬拜和顺服。因此他不允许他的百姓拜偶像，他要热切的保护他和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当这样的一种互相委身的立约的关系因为以色列对神的不忠而受到威胁受到破坏的时候，神就是嫉妒的神。你可以说，神说，我把我一切的爱都给你们，我也要求你们把你们一切的爱单单给我。所以当以色列他们对神不忠，于是这样的一种互相委身的立约关系就受到威胁受到破坏，所以神的嫉妒不可避免的就会像这样的罪向神的仇敌发出愤怒和报复，目的是要恢复他和他百姓之间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因此这里神说，恨我的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谁是恨他的人呢？那就是转离对神的忠贞，或者不降服神也不顺服神的人。神说这样的人神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说这是神的嫉妒，会像罪像神的仇敌不可避免，他要维护这个立约的关系，要恢复这个一个正确的立约关系，他必定要追讨罪。但是在生命记二十四章以西结十八章，神的话已经很清楚说明，我们每个人是担当自己的罪，不可以因为父而杀子，也不可以因为子而杀父，也就是说每个人担当自己的罪。所以这里说要追讨这个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三四代这是一种散族的片语。如果你读阿摩斯书第一章，这个摩押三番四次的攻击以色列，以东三番四次的杀害，三番四次，这里三四代，这是一种散族的片语，是表达什么意思呢？是表示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在阿摩斯书宣告神的审判，因为这些国家继续不断的得罪神，继续不断的作恶，所以三番四次。那这里三四代就是继续不断的意思，所以神追讨罪，神会继续不断的追讨，从父亲到儿子到孙子三四代，意思是不顺服的一个人不顺服神的诫命，或者整个以色列团体不顺服神的诫命，将会影响将来的世代很长的时间。这个不顺服会影响后代，而且会影响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父亲作恶，儿子效法父亲作恶，所以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一定要刑罚到底。所以为什么是追讨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父母，我们是否真正的敬虔？我们这种敬虔或不敬虔，是叫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个影响是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好，但是什么是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爱是指顺服神、遵守神命令的人。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对于顺服神的人、遵守神诫命的人，神应许他要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要向他们显出慈爱 这个慈爱就是立约的爱，我们刚刚说的要向他们显出这个立约的爱，也就是神委身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保护，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他们所需要的引导，他们所需要的供应，一切的一切，神就会像这样遵守神诫命的人显出神立约的爱，而且是慷慨的。他说直到千代，你拿千代跟三四代做一个对比，神是慷慨的，向那些顺服他遵守诫命的人显出他立约的爱，慷慨的显出来。所以这些人以顺服神的诫命来表达他们对于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的尊重，神也就慷慨的以立约的爱来回应，来赐给他们。好，这是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或者说不可以妄用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刚已经说了，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所以包括神的本性，包括神所示的，包括一切关于神的真理，包括神的道德和伦理的准则，包括神所做说神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个名字是涵盖了神完向他百姓一切的自我启示。所以这个名必须被尊荣，必须被称颂，必须被赞美，必须被宣扬，必须被赋予最高的尊重。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第一个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贯穿历史，以色列人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他们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神的名应当如此被对待。那妄称神的名，也就是妄用神的名，是指或者是误用，或者是没有目的的使用神的名，或者不诚心的使用神的名，这都是妄称。凡是我们做的事情跟神的名所启示的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不能够相合的，而且可以说是触犯的，都是妄称神的名。我们举一些例子，譬如说用神的名来表达惊讶，今天很多人说 G 是 Jesus 的缩称，他们用神的名来表达惊讶，甚至用神的名来咒诅，或者用神的名做口头禅， My goodness 是神的名，因为 goodness 是把神的名 God， 还有 My goodness gracious。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一个新约教授他特别讲这条诫命，他把很多我们现在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妄称 My goodness， 你 Oh my gosh， 你可以听到在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是这样，中国话说我的天哪，天在中国人的观念是指神。好，或者我们在祷告在说话的时候用神的名来填空，我们说赞美主赞美主，人家跟你讲什么都是感谢主赞美主，没有真诚的诚心的从心里面是真正的感谢真正的赞美，用神的名来填空。或者我们的祷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很会说主啊主啊主啊，可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主啊就是一个填空而已。或者我们答应为别人代祷，回头我们就忘了，我们回家我们从来没有照我们所应许的去做，这个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做就等于旧约的启示，我发誓我要做，启示本身是说要说实话，是为了要保证 保证保护说实话。所以我们答应别人要为别人代祷，我们不做，我们就是说谎。或者我们假借神的名做利己的事情，我们假借神的名来做对自己 有利的事，或者假借神的名做没有意义的事等等，这都是妄称、妄用、不诚心、没有目的的使用神的名，与神的名不相合。所以神说，凡是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神也宣告了神的刑罚。第四个诫命，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这个第四个诫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跟生命记这里的记载是有不同之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当中有所不同。在出埃及记，这个命令本身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是纪念 remember。 这里呢命令是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这里是耶和华 command， 耶和华命令你要守安息日。出埃及记是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是诉诸于神的创造，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在这里说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十五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这里是诉诸于耶和华的救赎。那么当然安息日这个命令本身，无论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都提到六日要劳碌做工，但是呢第七天必须守为圣日，就是说第七天要分别出来，要分别出来，而且不可以做工，也就是要休息。不仅你自己休息，你的仆人、儿女、仆人，还有连牲畜都需要休息。以前古代是农业社会、okay? 好，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是我要把这两个啊，第四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出埃及记跟生命记，我们来把它做一个要点的归纳。首先安息日一方面是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但也同时是神给人的命令。从神赐给人的礼物这方面来看，出埃及记诉诸于神，他用六天做创造的工，第七天就休了创造的工，所以他把这一天定为圣日。换句话说，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说安息日是为人而立的，是为我们人的益处。神是不疲乏不困倦的，他从来不会疲倦，但是他以六天施行创造，第七天休息，他是为我们的益处，给我们立了这样的一个诫命，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要我们休息，不可以做工。这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 gift、okay? 这是神给人的礼物。我们真的，我觉得今天的基督徒等等我会讲，做工已经变成我们的偶像。孩子就是上学读书，父母就是做工加班。好，这个礼物一方面是以创造来了解，另外一方面也是从救赎来了解。因为 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他们没有休息，而且是不能休息。当摩西跟亚伦进去求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法老加倍的跟他们说，连做砖头的草我都不给你们，你们自己找草，砖头的树木还是照样要交出来。这是奴隶的生活，我们今天都在做奴隶，我们都在做工作的奴隶，没有的休息，不能休息。所以神给他们的礼物，让他们现在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他们只要做工六天，第七天可以休息。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礼物，但是这也是命令。创世纪是吩咐必须把这一天分别出来，那么在出埃及记是说你们要纪念，但是生命记说你们要照耶和华所命令你们的守安息日。我们若是接受神给我们这个礼物，也顺服神给我们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得享神给我们的安舒，给我们的畅快和益处。也就是说，这一天我们若是照神的命令跟吩咐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那么在出埃及记，在这个出埃及记跟生命记的诫命，都特别出埃及记后面31章提到这一天要守筵束会，而且这个成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安息日成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所以这天我们是身体跟属灵都可以得到更新，这个休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侍奉神，与弟兄姊妹相交，我们身体休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赐福。但是安息日这个诫命也是用来维护第一个跟第二个诫命，要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不可做工，也是要来维护第一跟第二个诫命，禁止我们把工作看为是价值，我们人生的价值跟人生的意义的中心，而使工作成为我们的偶像。其实我们要知道，工作是咒诅。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审判，神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果子，所以地也就为你受咒诅。所以整个自然界宇宙也分享我们人类的罪带来的咒诅。然后他说什么，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工作是人类堕落之后的咒诅，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就把工作作为我们人生的价值跟我们人生的意义的中心，因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呢工作才能够赚钱，才能够过好日子。你要想买大房子，买这高级的豪华车，你要工作。于是工作成为我们人生意义跟价值的中心，变成了我们的偶像。但是休息不做工，把人拉出来远离我们自己的目标，远离我们自己的精力和努力，提醒人，人类的计划，人类的劳力，人类的聪明和力量，人类一切的成就，不是我们人类存在的一切意义和目的以及价值。所以休息是对我们有益的，也让我们从工作中能够远离，以至于远离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都在追求，所以我们奋力做工，远离我们的努力，远离我们的精力，提醒我们，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劳力，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力量，我们一切的成就，都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意义跟目的。所以，安息日限制人类的工作， 并且使人类的工作成为相对而不是绝对。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工作是绝对的，我工作就可以有成效。但是安息日限制我们的工作，不但限制我们工作，而且使我们的工作成为相对而不是绝对。所以诗篇127篇诗人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诗篇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所以这在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是一个极大的偶像。星期天我们要让小孩上中文学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目标。小孩子星期一到星期五读书，星期六也要做功课，星期天还要上学继续做功课。基督徒我们说了，这个十诫对我们是继续是有效的，只是我们现在的遵守不是在以七日的第七天，我们是以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今天主日，就是从初期教会做的一个改变。所以这个遵守不是一个形式上一成不变的，乃是我刚刚说了，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不变的。可是在不同的时代跟不同的处境之下，我们的遵守会有不同。所以今天基督徒是守主日，礼拜天必须分别出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因为这一天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这一天来聚集敬拜神。而我们应当看神这个命令是一个礼物，我们是出于对神的爱来守这个主日，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来接受神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礼物，也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以顺服遵守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我想我们不需要问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如果你真的是听明白了我所讲解的这四个诫命的意义，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做。追根究底，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希望大家竭力的保守我们对神的忠贞，对神完全的委身。他配得，因为他是耶和华，他也道成肉身，差他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来救赎我们。所以我原谅师母，我其实好像人家都说我要求太高，我常常在神面前我的眼泪不住的流，我跟神说，你配得，你也该得，而且不可以少给你一点点。我们是这样爱他吗？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为了要得任何的好处，乃是他是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就配得我们真的是没有保留的委身对他效忠和对他敬拜和顺服。但是这位神他爱他所造的， 他更是爱他所救赎的百姓。让神来做神才是最有智慧的，他知道什么东西给我们最好的，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的。我们不要再自己，一定要自己来做主取代神。也许你觉得你的聪明短时间是可以带给你成功，但是你要从永恒来看，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将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怎么来衡量我们的一生？我最近看到哈佛气管学院一个教授一篇演讲，他在 TED 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励志的演说，励志啊，鼓励的励，志向的志啊，就是鼓励人向善。我听完了以后，我肯定他是基督徒，因为他说他的题目 How do you measure your life？ 你怎么衡量你的一生？管理学院、气管学院是用数据 ，OK， 用分析啊，因为你要一个企业成功嘛。你怎么衡量呢？他为什么会做到今天的成功呢？数据分析等等，收集资料等等之类的。他说他有一天开车快到了哈佛大学，忽然有一个感觉， Something important is going to happen，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他不知道是什么。但是过了几天，他听到一个消息，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司最高级的主管 CEO 不晓得离职还是什么，我现在忘了 OK， 他就忽然想，这个重要的事情会不会就是我要去接这个位置 OK， 不但是哈佛气管的教授，企业管理教授， Business School 的教授 OK， 但是结果人家董事会没有聘他，聘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这个事情让他真正去思考，你是怎么衡量你的人生？是以呢你能够拿到这样子一个在人眼里面看的高位和名誉作为成功的指标吗？他说有一天他忽然他就想到，他说神绝对不会雇佣精算师和统计师， God will not hire accountant and statistic， 精算师跟统计师，为什么？精算师跟统计师就是用这些来衡量你的成功，神不会雇佣这些人。因为将来他说神衡量我们，当然他因为是这个大众的演讲，他说是以我们这个一生到底帮助了多少人来衡量我们，我们的生命去帮助多少人。当然他说神怎么衡量，神以这样来衡量，肯定他有另外一个垂直层面，不然他为什么要讲神 OK，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根本就不管哪里有什么最后审判 OK， 但是他从横面来讲，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的一生是怎么投资。神不会用数据，不会说你带几个人信主，不会算真理堂人数有多少，不会说你短宣队多么成功，他不雇佣精算师，也不会雇佣统计师，他什么都知道，而他查验人心，他所要求的是我们对他，我们跟他的关系。请原谅我，我今天是讲的长一点，可是我真的是一直祷告，我知道我会拖时间，可是我后来坐在这里，我知道就是拖时间我还是要讲，我不能够缩水，我要对我的神忠心，因为这篇道太重要。其实我已经剪掉一半了，本来我今天是安排了要讲全部的实践，我现在把后面的六条就留给牧师下礼拜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真的听见神的话。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对我们说话，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回应。我不能代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来做出对你的回应，但是我恳求主，你的恩典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使我们能够明白所听见的道，以至于我们按着你的真理，我们做出我们应当有的对你的独一无二，绝对不能跟其他任何东西分享，任何人分享，对你的独一的敬拜，独一的降服，独一的委身，独一的忠贞和忠诚。求主你让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来为你做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